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近期呢，其实我们就有看到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呢，他们的媒体实验室就展开了一项研究哦，就希望说呢，可以探讨这个人工智能对于这个大脑活动的影响。那其实从他们的研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部分使用这个 ChatGPT 来写作的一些用户，他们的大脑活跃的这个程度呢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在神经、语言以及行为表现方面呢，也是最差。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过度依赖这个 ChatGPT 呢，可能真的会削弱就是这个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一方面的能力。那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有很多的一些人士，包括我们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在内都好，大家呢其实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依赖呢都是偏高的。那么对于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是如这个实验当中所说的那一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 Sunwave Marketing 的创办人，也就是 Emily。 Emily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课题，我们欢迎 Emily。
Hello TFM 的朋友贾克伯大家好。
那这时候我们想要问看一下 Emily，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呢我们都被 AI 呢可以说真的是体贴关照嘛，那我们会不会是真的是因此丧失就是所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项研究说到的这个批判性思维等等这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呢？
的确这个问题是大家一直很关注，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因为 AI 工具我们知道真的是越来越聪明，比如说它能够帮我们生成文章啦，整理一些资料，甚至还可以跟你聊天，当你的 advisor， 给你提出很多的建议。所以看起来好像，好像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用做了。可是我觉得这个关键的点哦，依不依赖这件事情是建立在你是被动的去使用这个东西，还是你主动的在运用这个 AI。比如像我们的工作，我们肯定是主动运用这个 AI， 用 AI 去让我们怎么说，就是把我们的工作呢给它加速化，节省时间，这是主动性的。因为但是如果你只是比如说 copy and paste， 复制粘贴，你不去思考，不知道它给的东西对不对，你就是照单全收的话，那你肯定呢就是会越来越依赖，甚至会退化我们的理解能力，因为你不想去思考。那如果反过来说，像我们在工作上，我相信呢电台像贾克伯啊、Elena 都一样，都是我们是主动性的使用 AI， 你想要知道一个更快速的方法去知道一个答案的话，我们通常会用 AI 去做提问，但是我们自己还会需要去判断这个内容是否可信，然后或者是我们用 AI 去收集一些灵感，就是拿来 brainstorm 用。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是所谓的主动性使用，我觉得其实它是会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的。就好像我给你一本书，你不一定马上就变聪明，因为你没有去认真读，你没有去消化的话，你还是吸收不了的，对吗？所以 AI 就好像是它不是能够代替你去读书的人，它是你的助理，它是你的工具，所以真正的主导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上。所以我觉得 AI 本身是不会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懒或者是变得蠢，反而是如果我们选择去完全的不用大脑的去用它的话，那才是这个恐怖的地方所在。因为我觉得真正的风险不是 AI 太强大，而是我们人把自己软弱化。
对，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啊，反正我有这个 AI， 然后它可以帮我做任何所有的这个事情，所以变成我就不需要去烦恼，不需要去思考，所以久而久之可能大脑没有用的话呢，当然也是会有生锈的一天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其实现在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学校呢其实已经开始呢慢慢的也是融入这个 AI 进去这个一些教学的范围里面了。那其实也有不少的一些家长其实也在担心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种种数据或者是一些研究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导致他们很担心说孩子会不会太早接触到这个 AI 而影响到他们在未来的一些发展。那么你认为说啦，就是孩子们在接触并且使用这个 AI， 他的黄金时间其实最好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认知成熟度跟使用的情况而定的。因为孩子他如果他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或者是他有足够的逻辑，或者是你可以在旁边去指导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管几岁都适合的。那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比如说像小学，就是比较高年级的小学，是四五六年级，或者是中学初期，就是我们的小孩可能开始要写作文、做报告，还有收集资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他们如果学习知道说我怎么用提示词，我怎么去判断 AI 说的对不对，然后去整理我自己要的 内容资料或者是笔记的话，我觉得它反而是一个很好的资讯素质还有思维的一种养成，一种培养。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用 AI 的话，你也是一样，你必须要做报告，你就是要去图书馆去收集嘛。所以总归来说，它还是一个工具，所以就看这个小孩他的使用的时候，他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能力，他的逻辑思维，或者是有没有人老师还是家长去引导他。那当然很多人会担心小孩太早用 AI 就变得懒惰啦。我反而觉得不要去担心说他会不会变懒惰，而要去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使用 AI 才是一个很好培养他们的逻辑跟判断。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他接触 AI 的，不要去想说哦，我不要让他太早接触，他就什么都，他就不会变懒，他就不会变得太依赖，不是的。反而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正面的导向，让他去好好的使用，让他去成为 AI 的驾驭者，然后去用 AI 来创造一些新的内容，或者是生成一些新的想法。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了的，现在我们未来的世界 AI 肯定是无所不在，那我们早一点训练孩子怎么样正确的面对 AI， 正确的好好的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都不是坏事。所以不是几岁的问题，是我们旁边的人要怎么去引导小孩的问题。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其实现在呢，我们也是有看到，就是有大部分的一些老师们呢，他们其实都有在反映一个情况，特别是在大学这一块，因为大家都需要做这个 assignment 嘛。那 assignment 呢，其实很多人每次在成交之前都需要 self assign 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有近半数的老师呢，他们其实反映的就是说，学生现在在写论文呢，因为过度依赖这个 AI 哦，导致呢这个所有的论文呢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那么究竟学生的这个思辨能力该怎么样的去提升或者是挽回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
像我就是听过一些就是讲师说，哎，的确啦，他们也是，他知道很多学生的论文可能都是用 ChatGPT 或者是 DeepSeek 去分析写出来的，但是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老师还是有其他办法去分辨这个东西是不是用 AI 生成的。哦，所以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啦。就很像现在很多学生就会把报告当成是 copy and paste 啊，可能我就是用 AI 来润色的流程。其实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我也是在写东西，在创作。那通常我写了之后，我也需要 AI 加一点润色，把它整个的那个呈现的感觉更好。但是当然如果你是完全是复制粘贴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培养的这个思维能力。所以这个不仅仅就是学生的问题，我觉得是教育方式的问题的。因为首先你用 AI 写文章，你不可能挡得住这个风潮的，谁没有在用 ChatGPT 啊，谁没有在用 DeepSeek 等等其他的。我们不是去禁止它，而应该是要改变评估的方式。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你的作业是用 copy and paste 就可以完成，那是不是这个作业的学习和吸收的程度有问题？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今天学生他必须要现场的去 present 他的东西，他要用图表去解说他自己的论点，如果他是用 AI 生成，他自己没有理解，他是做不了的。所以你除了就是比如说像论文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去 present 你的论文嘛，所以要稍微改变一下这个作业的模式因为这样一来学生他就必须要理解他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 AI 写得再好，你用词再厉害都好，如果学生要 present 的时候他不懂，他没有办法装懂的啊。就是说如果而且老师如果你是那种论文之类的文字的东西，你可以用像 Perplexity 这些，你都可以判断说是不是 AI 生成的内容。那老师要做的并不是说禁止他们去生成这个内容，而是要把内容产生，把它导向他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内容，写得漂亮这个已经是不可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在参与这个内容生成的过程，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改善的一个方法。你不能够一成不变的只是用 OK 写论文来决定你可以拿几分之类的，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实际性的有实操的一些作业，然后让学生他们没有办法从 copy and paste 中去得分，那他就必须要真正的去了解了。
对，特别是像刚刚 Emily 有提到的一个就是 presentation 这个部分哦，就是确实真的就是你润色的再好，但是如果你在呈现或者是你在述说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完全说不出来呢，其实这个也是等于零，就表示说你自己本身呢其实是完全没有做功课。那这个老师呢、
啊、
可能就可以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下手说哦，分数到底该给多少了。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当然其实对于今天这个 AI 过度的这个依赖症的话题呢，其实大致上我们其实应该已经有一个框架在那里了。那在还没有正式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也想问看一下 Emily， 你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想要讲的就是接触到蛮多人就是有两种想法，一种就觉得说哦 AI 很好，我什么都靠 AI 去完成它就好了，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哦 AI 好可怕哦，就让大家变懒了，让大家就是什么都不要去思考了，还是不要太早接触，不要用这些东西比较好。那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不应该把 AI 当成是洪水猛兽来看待它，不要去一味的去推崇或者是一味的去拒绝它。我觉得 AI 不是魔鬼，它也不是神，它是一个工具，所以工具就看我们怎么去用咯。对于大人来说，第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必须要主动去学习 AI， 你等被动的等人教你的时候，因为现在讲真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如果我们不去了解 AI 的逻辑跟原理还有它的潜力的话呢，我们很可能就没有这种思维，就被取代的几率就很高。如果你学习了 AI， 我觉得是一种新的digital 素养的养成，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功能，就你几乎每个人都要会的一种功能来的。那比如说在对于教育者来讲，就是这第二点来讲，对于教育者来讲，就像刚刚提到的，你必须要尝试改革咯。因为现在 AI 的时代，你的教育的理念，你的方式不能够只是灌输知识，教他们写论文讲等等，你必须要教会孩子怎么提问，怎么判断，怎么整合，然后怎么再去创造，这些都是暂时 AI做不到，未来做不做到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优势。所以像我说的，多一点真实的操作，去跨领域的整合，在教育方面呢，我觉得 AI 是推动我们升级的一个很好的的工具来的。总结就是说 AI 是很强，但是我们人是有温度，我们是有价值，也会有判断力的。所以你要成为会用 AI 的人，而不是害怕 AI， 然后就等着 AI 来帮你做决定，这样的话就肯定就你就会被它操控了。
嗯，没错，这也是前几天呢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是有看到大部分的大马人现在都很担心被取代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看大家以怎么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啦。那当然其实说到教育的部分呢，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人说其实反映马来西亚目前的这个教育政策呢，因为还是比较传统区块的这个模式，所以也可能真的是需要慢慢的就是跟着这个时代呢一直不断的转变，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呢更快的接触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可以走向比较前面一点点。那当然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 Emily 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说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分享呢有更深的这个理解。我们谢谢 Emily。
好的，谢谢贾克伯。